主耶稣基督，你是那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都藏在你的里面。你来到世上，向世人宣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我们生命的本源，感谢主啊！你是那一棵生命树啊，接在你上面的枝子就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啊！从你的那里流出一条生命的河，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啊！曾经我们是瞎眼的，但如今我们灵里的眼睛被你的灵光照啊，可以打开，看见人生的真相，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看到啊，你带给我们的盼望，那是活泼的，是永远不会失落的。感谢主，从前我们是瘸腿的，但是如今你医治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行走啊，可以穿上福音的鞋，无论走到哪里，为你的福音来做美好的见证啊。从前我们是真是大麻风啊，对这个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的，但是你医治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只是活出生命丰盛的样式，感谢主啊！借着以西结书给我们画出一条一个真实的、活泼的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从宝座的底下流出的那一条生命的河。但是我们知道啊，今天这一条河已经在世上了，就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从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流淌出来的。主要就求你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让你的生命源源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出来，让我们生命满有从你那里来的能力，结出果实来，荣耀你的名，也让这生命的河水能够流淌出去，借着我们，使我们所接触的人能够得到生命的益处啊！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今天读到47章啊，那整个这个以西结书当中呢，这个47章前面这一段是读了以后你会印象非常深刻的啊，也是难以忘怀的，就是讲到这一条全新的一条河啊，这是在47章的第一节讲到第12节。那这个河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河是很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看。从它的来源，从它的流的这个样式，以及这个河的两边，以及河最后带来的果效，跟世上的任何一条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会儿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集中在这一段上来看这一条生命的河水是如何的神奇如果这幅图画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会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那从第13节一直到23节，那是讲的分地这一段呢，是接着下一章48章，48章详细讲这个分土的、分地的这个各个支派的研究之后的结果那47章后面是把这个边界先画出来，它的北界在哪里？东界，这是东界南界，然后它的西界这是地中海那这个图呢，跟以前以色列人约书亚年代所得地分地的地图不一样，所以整个圣经里面有两块分地的图，一个是约书亚的年代那个年代分的图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是约书亚的年代，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得地分地这里也有一个地图。大家比较一下这两个图有什么不同北界显然是不一样你看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北界这是比较宽的一直到这是约旦河在这里，死海在这里已经跨过这个往这个东边蛮长的这是约书亚那个年代没有得到的这块地方。再一个不同，你看当初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是留在河东的，但是将来以西结这个分地呢，河东这块地没有分给他们这是不一样这个南界和西界西界当初神是把这个地是分给他，但是他没有全得到所以非利士人占了这块地。所以在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是还从来没有把神所应许给他们这块地呢完全给他们。不是说完全给他们 他们没有完全的得到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地，在即使是在最鼎盛的所罗门王的时代，大卫所罗门王的时代，他们也没有完全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这是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讲的，将来他们要得的这块地比原先要大。那这个呢，是只有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当中才能够完全实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相信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所讲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发生，将来一定会发生的。这绝对不只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它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将来要实际发生的。这个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他既然应许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这块地，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还从来没有得过这块地，那将来一定有一个时间段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什么时候？就是千禧年。所以这个边界是不同的。再一个不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将来在千禧年，这个是一块一块很整齐的，是平行的，他们的边界都是很直的，这是跟这个约书亚年代分地也是不一样的。那这边这个图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个分出来的那个圣地是正方形的，长宽都是25000肘，中间有一块地叫做圣供地，是至圣的，圣殿是在这个整个正方形的正中间，这个地是分给祭司的，然后利未人，然后下面有个城，城两边是这个属城的地，那这个呢，在整个这个地当中的位置是在这里，把它画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整体的观念。那这块地是圣地 分别出来的，然后两边是属王的地，前面我们也讲过，所以这个我们有个大概的一个图画，读到四十八章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细节都告诉我们。好，那这是后面分地这一块的经文，看了图以后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的主要的精力呢放在前面十二节，这一段是很宝贵的经文，大家花一点时间去思想体会一下，这一条河与其他的河有什么不同，那这一条不同的河又对我们今天有哪些的意义，我看到至少有三方面的，跟普通的河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它的来源很特别，第一节它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它进到内院里面，靠近这个殿的门口，那这个水呢是从这个殿里面流出来的，朝东流，然后水呢从那门槛下流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在祭坛在那个内院的正中间，靠近祭坛的南边，偏出去一点继续往东流，然后这个天使就把他带到外面去了，他带我出北门，从北门呢绕到这个东门，那水呢就从这个外东门呢流出来。这是第一个，这个来源是很清楚，是从圣殿里面的，应该是从宝座那里，这个神的宝座那里流下来的。第二个不同就是这个河水，是越流越深，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给我们描述，走出去1000肘，一量，没到脚，再往前，没到膝，然后再往前没到腰，每隔1000肘，这个水就又深了一些，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小溪也好河水也好，如果它一开始是细细的小小的水，那流流流就会流干的，只会越流越少，水有蒸发呀，被土壤吸收啊，然后，但是这个河水却不一样，一开始是小小的，但是呢，越流越深，越流越大，到最后是一个成为可浮的水，你趟人走不过去的，那是一条很大的一条河，很深的一条河。那这个让大家想到什么？主耶稣基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小小白种中最小的一颗，但是它可以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长成参天的大树，天上的飞鸟都会宿在上面。天国就好像那个面酵，放在面里面是隐藏看不见的，没有什么大家都不注意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发成全团，所有人都看见，这是从神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特点，也是神做工的特点 在我们身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开始没有什么改变呢，外面看不出来，我们自己好像也不觉得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当我们以后真的是重生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啊，过一年，过五年，过十年，你回头去看，哇，这条河，这个生命真的是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跟以前是不一样了，重生了，价值观念在改变，人生的方向在改变啊，我们在这个对人处事讲话都在改变啊，这个是从神的宝座中流出来的啊，那个河水的不同。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河会流到哪里去呢？会流到这个海，那是指沿海，就是死海哈。然后八节这里有提到哈，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啊。”这又是不同。我们拿一杯盐水，拿一杯清水，把这两杯水倒在一起的话，结果是什么？还是咸的，这是我们通常观察的现象。但这个河水呢，这个清水流到哪里就把哪里带来改变。本来是死海沿海，里面都是苦的，充满盐分的，但是这个水一流进来，哇，这个水就变成清水了。而且这个水的两边长了这个树啊，然后这个河水里面开始生长各样的动物，各种的鱼，这个河水的这个功效啊，这是很奇特的。十二节特里讲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叶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啊，所以带来的果效哈，生命成长，果子做食物，而且叶子呢可以来医治人的病啊，这是我们可以在神的这一条生命的河里面可以经历到的啊，得到医治，得到生命的供应啊，这是在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啊，将来这个千禧年国度建立起来，这一条河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带来这个生命的改变。那今天呢，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这一条河啊，耶稣基督来啊，他已经把这条河带给我们了啊，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主耶稣基督在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有一次哈，第七章的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这条河已经有了，已经来了哈。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啊，这条河已经怎么样？从我们的腹中，从我们的里面，已经在开始流了啊！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这个河水的供应、河水的医治、河水的洁净啊这方面的工作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因信得到圣灵的人啊，就已经有这个生命河在我们的里面。到最后啊，启示录的22章，天使。又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这个图画，启示录的图画啊，在新天新地啊，永恒当中的也有一条生命河，那跟以西结书所描述的在千禧年当中的这条河非常的像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有跟他们讲这样一句话，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教会是一塌糊涂的教会啊，很多的这个恩赐，但是很混乱，有纷争啊，有犯罪，有这种各样各样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在他们的当中，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还是对他们讲说。你们就是神的殿哦，那个河水已经在你们当中流淌，你们不知道你们里面有神的灵吗？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那个这里所描述那条生命河已经开始在我们的里面流淌了。那今天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在这里哈，回到以西结书47章第6节， 天使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看见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有没有看见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宝贝的身份啊！神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个礼物啊，在永恒当中要发生的事情，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要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已经有这个 privilege 啊，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上帝的恩赐啊，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的身上开始了。我们当如何去与神来配合，让这个工作能够越来越明显的啊，圣灵的改变、医治、洁净的工作啊，不断的继续的流淌，而且带给别人以祝福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天使问先知：“你看见了吗？”那今天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呢，你看见了吗？啊，你是用信心来回应吗？啊，你有顺着圣灵的这个引导，神的工作在进行吗？啊，
这一条生命河，它几次提到向东流，向东流，三次提到是往东流，它是从圣殿出来，它在祭坛的南边。在祭坛的右边，然后呢一直朝东流。我就在思想哈，他一再的说向东流，我是觉得哈，东边我们一般的概念呢就是太阳升，一切这个万物好像每一天的早晨一天开始了，所以他这条河水呢就告诉我们是带来了生命生气，一直向东，向着太阳出来的地方流。当然我不知道，我这种是从一般人的这种概念中想出来的，从神那里流出来，并且呢是欣欣向荣，每天都是新的。其他的牧师都讲得很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水越流越深这一点，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没有看见任何的支流流进这个河里面，它是从很小的水一点一点流，开始只在脚脖子上，那说明它很浅，没有看见有任何的人任何的支流流进来，反而他自己从小到深，并且也很快，四个一千轴，一轴大概是 1.6 公里哈，他就成了又很深，人都漫过人的这么一个河水。这样子我们要体会到活水就是活水，活水跟一般的水就不一样。活水只要你在这个水里面，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那个能力是有多大。你浸在这个水里面，你在活水里面，你这个人不得不改变。所以我对比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变化不大，太慢了。那说明我就是属于那种不太乖的孩子，就是有时候就跑出去了，没有完全在神的活水里面一直这样子很快的能够使水变得很深，使自己的生命非常丰满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真正领会到神的生命，我们一直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基督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圣灵的力量的话，是我们人不能抗拒的，它一定会使我们改变。因为这条河就表明了这一点，活水是越来越深，并且呢它的那个能力会使万物生长，各种生物都要生长。还有这个河水变甜，这个就是使得这个原来的死水一潭呢 变成了完全有生命气息的表现。中间有一节，就是十一节，只是泥泞之地遇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一节我也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来理解它。有的呢就是说留了一块洼地治不好，还是盐碱地，那个地方呢可以供给人有盐可以吃啊，就在这个低洼之地，那个地方人就有盐，这个盐呢也是献祭需要的，要有盐调和。但是呢我看这个史伯克他讲的这一点呢，他说的这一节表示，如果有人抗拒圣灵，他刻意要亵渎圣灵，他就永远不能够得赦免，不能得医治。两个都有点道理，一个是从自然现象来看，好像这个洼地，我很奇怪，就是既然是低洼之地，那个水就很容易流到低洼之地，为什么这块地就流不进去呢？那是神就放在那儿让我们看见的，有这么一个地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人不得救呢？那是有。如果你定义不肯归向神，你亵渎圣灵，那这人主耶稣已经说了，你就不可能得救。所以这一节也值得我们去思想。本来生命的河的力量非常的大，但是为什么还留下这么一块，真是值得我们思想。如果人不谦卑，真是匍匐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是在想，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事实上不是万人都能得救，人还是有他自己当负的责任。另外的话，关于地界，最近有人一直在跟我讨论，就只觉得这个当初那个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那就说明这个约旦河东就是应许之地了。但是呢，我根据圣经看呢，东界就是以约旦河为界，从来没有说过约旦河东边是属于应许之地。这一次呢，就再一次证实了这个北界到哪里，东界到哪里。你看第十八节，东界在浩兰、大马色、基列和以色列底的中间就是约旦河。这个是很明显的，约旦河是一条界限。所以约旦河东边的那两个支派当初呢，是神允许给他们的，就是神答应给他们了，他们要求神就答应了，但是并不是最早神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
十一节哈，我觉得从中文他翻译的这个口吻上哈，他说你看，他说只是，因为所有十二节经文当中所有其他的经文都是在讲这条河的光明的一面， positive 的一面哈，所以他十一节就讲说只是，所以从这个口吻一转呢，显然这是比较 negative 的一方面哈，而且他讲说不得治好啊，所以这个河能够带来医治的功效，但是呢有这样一种的情况呢是不得治好哈，所以显然这个，我觉得刚才童姊妹讲那个第二种说法应该是比较是作者原来 要表达的意思哈。当人的生命没有跟这个生命核连在一起，或者是本来是连在一起的，结果somehow哈，中间又断掉了，那它就会变成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啊。这个也可以解释哈，我们有的时候生命线一种的停滞啊，或者是觉得没有带来很明显的改变呢，可能是现在这种情况哈。我们要检查一下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跟神的生命哈紧紧的连在一起了，接在那条生命河上了。如果接上的话啊，那个河水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的啊，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但是如果跟这个河产生了分隔，我想主要是讲到人的罪啊和他的悖逆啊，抵抗圣灵的工作，那就会陷入到一种泥泞之地、洼湿之处啊，不得医治的一个情况。很好，我们今天有一位弟兄，他预备要跟我们分享哈这个读以西结书的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刘刚弟兄。
好，弟兄姐妹啊，平安。那么，我一直挺粗浅的这个想法，跟大家伙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有很多关于这个敬拜假神、敬拜偶像的这种记载。比如说是这个所罗门晚年哈，娶了外邦的女子，并与他们一起就拜假神。然后耶罗伯安呢也是做了两个金牛犊啊，让民众来敬拜。那么以西结的书中呢，就是我在学习当中它也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那么关于圣殿就是以西结看到了这个关于圣殿的这个异象哈，在异象中呢，以西结被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看到的情况是非常糟糕。那么巨大的偶像呢被安排在这个圣殿的外边外院里啊。然后以色列的长老们在圣殿的内外呢都在敬拜。以色列的妇女呢拜的是那个巴比伦的那个达摩斯神。在异象结束的时候呢，神的荣耀的宝座呢上升，离开了圣殿，神离弃了圣殿，朝东去往巴比伦。神将自己的这个荣耀啊显现给身在巴比伦的以西结看，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何这个明目张胆的这种拜偶像，违背圣约。那么我就感觉，如果说这时候是神是愤而离弃哈，是一点不为过。因为我在读经文当中就可以感受出来，比如说在这个八章三节哈，在那里有令神愤恨的偶像的作为，就是触动神愤恨，就是那个愤恨呢、啊。我读的都特别的，心里面就很心疼的那种。在八章十七到十八节也是，神明确的就说拜偶像不是小事儿，神必以烈怒对待拜偶像的人。那么就是有一些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经文当中的记录，那么时间关系我就不多例举了。那么就我个人来说哈，这个我对这个拜偶像的事儿，我就时常提醒自己要警醒，因为这个我跟小丽姐妹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等到工作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回去，我们就是纵观这个近几十年的历史哈，我们不断的哈，在有这种情况来发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哈，我们就开始以个人作为偶像，让全国的民众都去膜拜，最终就几乎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那么到了80年代，又以这种金钱财富作为自己的偶像，让全国的民众去追求，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我们就是是非不变，诚信缺失了。那么近几十年呢，我们感觉就是又似乎有这个重新树立这种个人偶像崇拜的这种苗头，而且呢，我们感觉哈，不单是在过去有，现在也有，不单是在中国大陆有，别的地方也有。 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就特别的有感触，要时刻提醒自己。那何牧师在8月22号的时候有证道哈，就是题目就叫除去偶像，我就听了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么我借用一下牧师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就说是一个是我们时刻要对神呐、啊，对这个拜偶像的态度，就是神那种烈怒的那种态度，要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认识了之后，才能有从心里边有对，对这个事情，对神有敬畏。我们要快快悔改，不要等到灾难降临自己的时候，才意识到啊，我心中是有偶像的，我要除去偶像，不要等到那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要用神的话语，用真神来代替我们心中的偶像哈，不要定睛在地上的事，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笑话哈，就是这个有一个村子啊，这个印第安人啊，特别崇拜他们的那个巫师哈，对巫师的话呢，言听计从。结果印第安人就去问巫师说："今年冬天会不会很冷啊？"巫师就说："冷啊，肯定冷。"然后印第安人就马上就去砍树啊，准备木柴啊，准备越冬啊。不是，可是巫师呢，心里边也含糊了。他说："我这随便一说，他们就这么忙活哈？万一冬天要不冷的话，那他们就不信我了，我这怎么办啊？"他说："想想，我去问一问气象局吧，他们有科学的手段去监测哈。"他就问气象局，巫师就去问气象局说："今年冬天冷不冷？”气象局的人告诉他："肯定冷。"巫师就很高兴。巫师说："你们怎么知道的？”气象局说："我们监测到了，印第安人正在储备越冬的木柴呢。"对啊，那我们看这个故事当中哈，就是如果我们定睛在地上的事，或者地上的人，没有谁对未来能给我们一个确据，那我就经常的提醒自己，究竟是谁能给我特别光明的、有希望的未来？这个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大家。
好，谢谢刘刚的分享啊。我想这个他在这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啊。我想神在预备他们啊，预备刘刚，预备小丽哈，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结合在一起哈。生命河的那个水哈，已经在他们生命当中哈，在不断的流淌啊。将来我相信哈，当神带他们回到那样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啊，不是让这个环境哈，这个水流到盐水里面啊，是有那个能力哈，改变那个四海，改变那个盐水哈。但是当他们紧紧的抓住神啊，跟随神，我相信哈，神要借着你们要做很奇妙的工作啊，影响你们周围的人、家人啊、同事啊。